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联邦法官裁定 DACA 计划非法。剑指中共，美国 B-52H 轰炸机进驻关岛。习近平今年最低调的讲话出炉。记载世界重要时刻，康城嘉应时代革命。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我曾经在实验室工作，实验室发生过事故。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6日，美国德州的一名联邦法官裁定奥巴马时代的政策 DACA， 即是同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是非法的，要求国土安全部停止批准新的 DACA 申请。法官安德里哈宁 Andrew Hanen 认为这项政策违反宪法，因为国会从来都没有赋予行政部门权力允许他们大规模暂缓遣返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 DACA 是由奥巴马政府在2012年设立的，估计已经给予80万人保护。哈宁的裁定说，国会没有授予行政部门在法定范围之内授予合法居留权的权力，对于一个很多人依赖的政府计划来说，突然终止是不公平的。法官说， DACA 计划接受者的身份不会改变，他们都可以继续更新身份。在美国，30岁以下的非法入境外国人可以得到这个计划的保护。申请者必须在2007年前抵达美国，而且抵美的时候必须未满16岁。他们必须是学生或者已经毕业，没有严重的犯罪记录。大约10年前，为了让这些年轻的非法移民更容易成为美国公民，有议员提出梦想法案 Dream Act。 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人将这些年轻的非法移民称为梦想生，不过这个法案未能够在国会获得通过。后来川普政府在2017年试图取消 DACA， 引起了民主党人的强烈批评，主流媒体亦都带头向政府施压，将政府讲成冷酷无情。川普当时说 DACA 赋予美国总统远远超出预期的权力。之前他说 DACA 是一个非法的特赦计划，这个计划是为了帮助民主党人赢得选举。最高法院最终阻止了川普在2020年取消该计划的尝试。哈宁法官对德州提出的诉讼作出了裁决，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内布拉斯加州、南卡罗来纳州和西维珍尼亚州亦都加入了这个诉讼。这些州认为 DACA 这个计划是联邦越权行为，这项裁决会给国会和拜登政府带来更多的压力，去通过一项永久性的法律。在6月份，有近19万名非法移民在美墨边境被找获，如果提出这样的法案，在当前非法移民大增的情况下，很可能难以得到共和党人的支持。美国澳洲两年一度的护身军刀 Talisman Sabre 大规模联合军演日前正在全面展开。与此同时，美军 B-52H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已经进驻关岛，并将参加今次军演。外媒认为，多国部队这一系列的动作都是为了遏制中共的军事威胁。综合外媒报道，美国空军证实，住在美国北达科达州麦诺特基地隶属第五轰炸机联队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在15号进驻关岛，并向美澳主导的护身军刀多国联合演习提供各种必要支援。B-52 战略轰炸机是冷战专用的低空高速核打击机，越战的时候成为高空地毡式轰炸机。在1991年海湾战争的时候，它成为游弋飞弹发射平台。美军计划对其进行改装升级之后，让它继续成为极音速武器发射平台。美国空军并未透露 B-52H 军机数量，只是声明相关演习能够增强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协作能力， 并维持加强印太地区的集体作战能力。 B-52H 轰炸机进驻关岛之后，将参加这一次护身军刀演习。这次演习将从7月14号持续到8月6号，先后在澳洲东岸和周边海域以及美国夏威夷等处海域举行。美国、澳洲、纽西兰、日本、南韩、英国等11国参加，动用 1.7 万名兵力，是从2005年起举办护身军刀以来历届规模最大的一次联合演习。美国陆军表示，这次演习的目的在于测试完善美国向太平洋部署陆军的能力，以及执行指挥任务，在整个大洋洲能够有效进行多方作战的能力。但是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护身军刀演习的主轴实际上是在于牵制中共。澳洲希望在印太地区瞄准中国的安全保障合作中展现自身的存在感。澳洲智库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学者 Brandon Nicholson 认为，本次护身军刀联合军演将成为向中共展示各国团结的军事能力。7月16号，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通过视频发言，外界认为这是他今年以来最低调的讲话。习近平在会议上说，要拆墙而不要筑墙，要开放而不要隔绝，要融合而不要脱欧。他完全没有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和小圈子，更加没有再称中共为世界谋大同。习近平还少见地重提邓小平曾经的评估，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等于变相否定了近年来世界大变局的说法。评论人士杨威发文表示，习近平的最新发言显然和7月1号威胁要人头破血流的姿态大不相同。今年1月11号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习近平亦都曾经说，到了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他还说，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杨威文章认为，据中共党媒透露，6月17号中共政治局常委曾经开会，但党媒当时没有报道。6月25号中共党媒只是报道了中共政治局下午的集体学习，就没有报道上午的政治局会议。党庆之后，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再次召开，党媒亦都没有报道。在中共高层至少三次秘密会议之后，习近平的对外发言发生了明显变化。杨威指出，习近平的态度转变不知是他自己主动做出的调整，定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几次不公开会议的结果。面对国际孤立加剧的局面，中共高层亦都确实拿不出什么高招，几乎没有选择，暂时降调。文章还说，伴随着习近平半年来最低调的对外讲话，中共战狼外交被迫暂时收敛，但应该没有人相信中共会就此收手，或者中共高层被迫做出了某些调整，亦都可能是北大河会议之前的烟幕弹。中共高层应该不会轻易认错，美国和西方各国政府应该亦都不是那么容易上当。在法国举办的康城影展即将闭幕之际，16号突然加映了由香港导演周冠威拍摄的反送中纪录片《时代革命》。影展总监 Freemo 表示，十分自豪能够推出这部影片，让电影可以照亮世界新闻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为期12日的康城影展即将于7月17号闭幕。15号在中国大陆参展影片放映完后，主办方突然向国际媒体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宣布16号要加映一部惊喜纪录片。很多媒体到了现场才知道，原来播放的是香港反送中纪录片《时代革命》。 时代革命是香港导演周冠威秘密制作的纪录片，过程中曾经有朋友叫他离开香港或者匿名，而他一一拒绝。另外亦都有剪接师和摄影师终止和他合作。这部长达152分钟的影片记录了自2019年6月香港全面爆发反修例运动到2020年7月香港国安法实施的动荡年代，包括周冠威亲身经历的理工大学围城事件。纪录片追踪报道了7位运动参与者，包括前线示威者和李飞支持者等。对于能够在康城放映时代革命，周冠威表示他相信这个影片不能够在香港戏院放映，所以他特别感激影展，令到这个影片能够在康城举行世界首映。他强调香港的损失远远超过任何人的预期，而康城的选映安慰了很多生活在恐惧之中的香港人。他亦表明世界上所有为正义自由而战的人都与我们同在。影展总监 Freemo 表示，影展对放映记载这个世界大事重要时刻的电影感到自豪。16号，世卫组织呼吁对2019年12月发现首批人类冠状肺炎病例的地区的实验室进行检查。之前该组织在北京和中方专家的控制下，曾经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进行过一次所谓的研究。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经纠正媒体说这个不是调查。北京礼拜五拒绝了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中国的批评，指中国在调查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方面缺乏合作的态度。另外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说，谭德赛在礼拜四在日内瓦表示，现在我们已经开展第二阶段的调查研究，他要求中国保持透明、开放和合作，尤其要求开放疫情初期的原始数据。谭德赛呼吁中方提供武汉实验室的明确信息，他说，我自己曾经在实验室工作，是实验员和免疫学家，实验室发生过事故。他还说放弃新冠病毒是人造病毒的理论还为时过早。16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今年3月由中国专家参与的溯源调查报告是一份科学的权威报告，溯源方向应该是冠状病毒通过冷链食物进入中国。而这次世卫发声的背景是，就在15号有48个国家常驻日内瓦代表致函世卫，支持在全球开展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同日德国卫生部长斯潘与谭德赛进行会谈，并且敦促中国能够继续调查该新冠大流行的起源，并表示需要更多的信息。斯潘在访问世卫总部的时候还宣布向世卫捐款 3.07 亿美元，用于确保世界上贫穷的国家都可以得到新冠疫苗和测试。听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